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或者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咱们的邮箱是1314-7838@qq.com。请记得投稿的时候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这两位朋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南岳衡山的农村，我网名叫做小满，是一名90后宝妈。我很喜欢听你的大凯故事，也喜欢大凯夜谈这个栏目，听了两年了。讲一个关于我堂姐的故事和我的亲身经历吧。我堂姐叫美春，用农村老话来讲啊，是一个老实本分不多事的女人。她很爱笑，在我看来她从来不会生气，因为我压根就没见她生过气。不是有一句话挺流行的吗，叫爱笑的女人运气都不会差。可是她却被命运捉弄，嫁去了那样一个家庭，使得她在最后的日子里两次自杀，走上绝路。在我读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时候啊，那是04年，有一天隔壁姐姐回来了，看她老咳嗽就问我妈，我说姐姐怎么回来了呀，我妈告诉我说姐姐生病了。我就问生病能治好吗，我妈说这病难治了，还说这是慢性病，拖了很久了，治好了也断不了根儿。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看到那个姐夫来了，当时带了很多人，听他们大人说姐夫这次过来是要跟姐姐离婚的。我妈还对我说，你那个姐夫真没良心呐，你姐姐生病了还要闹离婚。我就问我妈，他不离不就行了吗，我妈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小孩子不懂。我记得那天池塘放水，大人在大塘里抓鱼，我跟我弟弟在出水口的地方抓小鱼，正抓得起劲呢，听到有人喊我伯伯，说要去一趟乡卫生院，并且还说我姐姐喝农药现在正在抢救呢，要他们赶快去。一路上就看到伯伯跟伯母伤心痛哭，那条路不远，看见我伯伯扶着哭喊不止的伯母，接连摔倒两次，这伤心程度可想而知啊。后来他们回来之后就讲，人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而罪魁祸首是他那恶毒的家婆。姐姐死了之后，从她的日记当中得知，家婆也就是她的婆婆，每天骂她，骂的是特别恶毒，怎么恶毒怎么骂。像什么每天都死人，你怎么不去死呢，你这个背时鬼，背时就是倒霉的意思，在我们这儿。每天吃的菜是姐姐自己炒红薯的，因为鸡蛋被她家婆锁柜子里头了，有好心的邻居衣服口袋里头揣个鸡蛋过来给她吃，为什么要给她个鸡蛋吃还得揣口袋里呢，因为那个心狠的家婆会骂别人，那谁给她东西她就骂。我姐姐死的那天，她家婆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姐窗边，还说一句话，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说着就跑出去要跳河。家婆跑出去家公就追呀，留在那儿的姐姐就喝了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姐姐死了抬回家的时候不让从大门进，是从后门给抬进去的。姐姐死的时候我妈他们都去了，在家的大人能去的都去了，一看到这边来人，她那个家婆当时跑了，我伯母他们就追上她过去，把她摁地上说让她偿命，她吓得直发抖，几个人抬手抬脚把她扔到了我姐姐尸体上，就说害死了我们家闺女我跟你没完，就说你也得跟着她去 你就那么想他死吗？他死了你好吃肉是不是？你吃吧。这个举动呢，算是一种泄愤，也是给他一个教训，太欺负人了。人死就得穿寿衣入棺呢。另外一个伯母给他穿寿衣的时候，尸体都已经僵硬了，穿不下去。我那伯母就对我这死去的姐姐说，就说妹呀，你受苦了，年纪轻轻的去了，你呢到了地府不要放过那些害你的人，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当时说完之后，我姐姐的鼻子就流血了，那会儿身体软下来了，直接穿上了殓服。临到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我姐她弟弟要求她家婆一定要跪着送姐姐上山，可是因为这件事产生了分歧，她生气就去了那条河的桥底下坐着生闷气。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家婆突然在月光底下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吓得她当时就跑啊。她一直跑，那个黑影就一直追她，跑到了另外一个堂姐家里，她才稍稍安心，没那么害怕了。她跑到那个姐姐家的时候，姐就问她怎么了，她说，哎呀，有个影子在追我，一直追到这儿呢，还吓得不行了。姐姐死后的那三天晚上，村里的狗叫了三个晚上，就是守灵夜。老人说，姐姐年纪轻轻的死了，有煞气，不甘心呢。想想那个时候，我姐姐的女儿还在读一年级，成绩很好，她还拿她女儿削铅笔的小刀割过腕呢，后来抢救回来了。连女儿在身边的情况下，姐姐还是选择离开，大家可想而知她那时候的境遇得有何其艰难。后来那个人到现在都没结婚，十里八乡的都知道。再后来呢，有一个广西的跟着她那个男的回了家了，后来也走了。我总想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我这姐姐的女儿也长大了，读了师范大学。这个呢，就是关于我姐姐的故事，挺悲惨的，也没什么灵异的，就是单纯的呢想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跟大家讲一讲。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在县人民医院生的我大儿子。生孩子嘛，身体在那一段时间是特别虚的，孩子晚上哭，这灯啊都是开着到天亮。我记得有一天在家坐月子的某天晚上，刚好那天晚上孩子被我家婆抱到他们房间去睡了。我记得很清楚，睡着睡着的一瞬间，我发现我动不了了，睁开眼睛看灯亮着，没啥异常，但就是身体不能动。那时候把我吓得呀，我就想到以前听故事的时候呢，会讲心中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咬舌尖能管用，我就试了。哎，你还别说，还真管用呢。后来我把这事儿跟我爸他们说了，他们说没事儿，别害怕，枕头底下放把剪刀，窗户上放点铁器就行了。后来我家公呢就放了一个锯木头的锯子，后来也就相安无事。其实呢，我觉得大凯说的很多话都对，不要觉得寻刺激就得想啊，我能不能见见这些好兄弟啊，而不要觉得好奇就要去试一试。人的时运比较低，或者像我那个生孩子的那个时候啊，身体不好嘛，容易能见到。总而言之，还是得抱着敬畏之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好了，咱们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的经历就说完了，咱们接着来说一下第二位朋友他的故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来自贵州，大家叫我老飞就可以了。我以前呢也给大凯投过稿的，今天主要是来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事。第一个事就讲一下2016年发生在我们那里的一个玩蓝鲸游戏死亡的高中生吧。那一年呢，这游戏就像是一颗深水炸弹，在网络上炸开了花，也成了我们那个时候聊天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话题。这个游戏啊，我不过多解释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不知道的也可以自行百度。这件事情我还得从那年的暑假 某一天开始讲起。那天我坐大巴车去市里，大巴车开到一半路的时候有点堵车，我以为前头出了交通事故，可是车子往前头再开了一点，我就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前面这个马路中间站着好几个人在那拦车，看他们每拦下一辆车，就有人上去跟司机交谈两句什么，然后拿出手机给司机看，就这样一个车接着一个车的这么拦、当然了，他这个拦呢会造成一点小堵车。很快有一个中年人就来到了我们这辆大巴车门前，敲了敲大巴车的门，示意大巴师傅开下门，他有事要说。那个人一上车呢，就对车上的乘客们说起了他的事儿。他说他有一个上高中的儿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是离家出走了还是被人绑走的，这个不知道。他的意思呢，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车上的这些乘客有没有谁见过他儿子，然后就掏出手机里的照片一个一个的给车上的乘客们看。当他把手机拿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只觉得这照片看着有点眼熟啊，但并不是因为最近几天才看到过，而是之前好像在哪见过。我摇了摇头，他就把手机拿开了。等那人一无所获地下了车之后，大巴车就在乘客们的议论声当中向市区开去了。第二天我回到镇上的时候，听到有不少人在说这件事儿，有一些墙上呢也被贴上了寻人启事。那个时候的我只认为这是一起简简单单的离家出走，寻人启事我也不是第一回见了，所以就没怎么在意这个事儿。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就让我大吃一惊了。隔天早上从大人们口中得知，最近镇上失踪的那名高中生找到了，不过他呢早已两天之前就死在了我们那里的一个坟山上，死因是喝农药自杀。这个事情的结果属实让我感到有点意外。你说一个人得经历什么样的事儿才会跑到那种地方去自杀呀？而且还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学生。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后来从家属口中得知，那个高中生的手臂上有一个用刀刻上去的图案，说是项羽。这个消息一出呢，顿时整个高中初中的学生都沸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只有玩了蓝鲸游戏才会刻上去的这么一个图案。就这样一个玩蓝鲸游戏而死亡的高中生就被我们深刻的印在脑海当中了，这事忘不了了。每每我们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不禁感叹这人被这游戏可害惨了。而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就有点邪了。这事儿是我有一次跟我兄弟去网吧通宵的时候，上到半夜突然停电，听网管讲起的一个故事。我记得当时那会儿停电了，很多人都回去睡觉，网吧里只剩下我跟我兄弟，还有一个以前小学的门卫，还有就是网管，我们四个。当时听他们说了不少的灵异故事，但唯独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也是当时听了之后让我直冒冷汗的事儿。他当时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前不久在大河淹死的那个谁谁谁呀？在这儿我就不提名字了。这个人当时十四五岁的样子，我说啊，知道啊，这人我认识。他说其实这个人呢，他不只是淹死的这么简单，他是被别的东西给拉下去弄死的。我一听，扯淡的吧，这事还能有隐情吗？就示意他别停，继续往下说。他说那天咱镇上不是赶集吗，其实那个谁谁谁人也挺乖的，一般从来不会让父母操心，可是那天他怎么会去一个大人们常常挂在嘴边警告别去河边玩的大河洗澡呢？就是那天那个某某他有一点不正常的地方，就是那天在街上啊，他找他爷爷要了五块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爷爷你给我五块钱吧，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让你给我钱用了。他那爷爷那会儿正跟几个老头摆龙门阵呢，就是聊天。他爷爷心想，这孙子要钱也不多，给呗，就给了他5块钱，也没怎么在意他孙子说的那句话有多别扭。过了差不多个把钟头吧，就听到有人在街上喊，哎呀，我大河那边淹死人了。顿时街上喜欢看热闹的感兴趣的那群人呢，就都往大河边聚集过去。当人们来到河边的时候，就喊呢，那个某某某啊，已经被捞上岸来了，并且有好心人帮他把衣服穿上了。他爷爷看到这一幕之后，老泪纵横地跑上去，抱起孩子，又是掐人中，又是做心脏复苏，不过人已经死透了，因为身体都变成了白色，而且还七窍流血。我当时听他说到七窍流血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某某淹死的时候，很多大人们也是这么说的。虽然我不知道淹死的人为什么会七窍流血，但他当时确实是这种状态。后来他家的那该来的人都来了，也没把人往医院送，就找了辆车拉回家去了。当时大夏天的，为了避免尸体发臭，还把他的尸体放到了厕所里，然后等人送来冰棺。在做法事期间，那个法师找他爷爷问了个事儿。那法师就问他爷爷，就说你这孙子当天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呀？他爷爷当时一想，想起了那个事儿，就说啊，对呀、啊，那时候我孙子找我要钱，还说是最后一次给他钱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法师说，其实当时那个并不是你孙子，你孙子是被某些东西给上了身，他来找你要钱就是想给你孙子最后买点东西吃。如果你当时听到你孙子说这种话，直接拉过来一顿胖揍，兴许还能保他一命啊。听他说完之后，只感觉这后脑勺汗毛都立起来了。不过我是不知道他说的这事儿是真是假，反正、大家当个故事听听就得了，我是听他怎么讲的。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以上两位朋友的投稿。第一位投稿的朋友小满，他其实诉说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悲剧。咱也不知道就是他那个姐姐跟那个婆媳关系为什么这么顶，他婆婆那个意思就是有你没我啊，有我没你，闹到了这种水火不容的地步，到最后他这个姐姐就一瓶农药喝下去人没了。到最后姐姐的这娘家人肯定不能放过呀，是吧，冲过去之后就弄着他那个婆婆就开始一顿磕头谢罪，还得跪着给他儿媳妇送行。大家想想啊，这事儿其实挺悲惨的，但是具体原因怎么着咱也没法说了。总而言之啊，逝者已去安息。还有就是小满最后说了一句话，就说他当时呢刚刚生完孩子，身体比较虚，碰见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或者说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梦，这个倒挺正常的啊，身体需要格外注意啊。咱中国人这个坐月子可能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就说老外生完孩子人就是上班去，怎么就咱中国人坐月子呢？这个体质跟体质，人种跟人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怎么讲，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可能身体就是弱，也是为了避免一些其他的东西趁虚而入，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呢？还有咱们第二位投稿的朋友老飞，算是给咱们投稿的这个大户了啊，经常投稿，我也对他印象比较深刻。他说的这个事儿啊，大概我呢曾经亲眼见过我们这边一水库就是淹死的那些小孩，捞出来之后浑身发白，确实是这个鼻子有时候眼睛也会往外流血，但是我那回见过一次，眼睛没有流血，是鼻子那边就往外流血，倒不是咕咕的往外淌，浑身发白并且僵硬，特别可怕，它会呈现出一种在水底下抓挠的那种姿态，并且它这个肢体是硬的啊，是僵硬的，可能也跟在水中淹死的时长有关啊，这咱不知道，反正它形容的整个过程我听着像是我见过的那个差不多。不过他说的这个五块钱的事儿就蛮诡异的，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锁了这个小孩的命，听着挺可怕的。 所以说啊，有很多时候当家人或者说咱们将来长大了，或者说你现在就有了子女，他们说一些非常奇怪的话，或者你听了之后特别扭的话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刨根问底儿，你为什么这么说啊？你说这干嘛呀？上点心，我想大家能够懂我的意思吧。行了，咱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想像以上两位投稿的朋友一样把您的故事告诉给我的话呢，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发送聊天信息到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18682688，把你想说的一口气发送给群主就可以了。第三个投稿方式是咱们最常用的邮箱投稿，大凯的邮箱是13147838@QQ.com， 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